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姜文。
继续跟吃有关的主题啊，我们接着来聊鲍鱼。
上一期呢，我们是聊了很多关于鲜鲍鱼的知识，而我没记错的话呢，曾经给大家留下鲍鱼是一种非常高档的食材的印象的，应该是干鲍鱼，对吧？
嗯，对，是的。
旭东，你吃过吗？
比较小的那种干鲍鱼我其实是吃过的，而且呢，现在这种尺寸的干鲍离普通人也不算遥远啊。比如说一些冷冻的预制菜，像是佛跳墙啊、花椒鸡啊、盆菜这些，在里边呢偶尔也能见到。当然啦，严格来说这些东西的价格也不算特别低，但是呢，在一些重大节日的时候也是可以偶尔吃一下的。
嗯，尤其是过年的时候，这种菜可能不少家庭都会买的。
这两年上海还挺流行在过年的时候吃盆菜的啊，当然这主要是广东一带的一个习俗。当然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肯定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可以被称之为奢侈品的大个头的干鲍，尤其是在广东一带流行的所谓糖心鲍鱼。很遗憾啊，我印象当中我应该是还没有机会品尝过。
更遗憾，我印象当中我应该没有见过。所以糖心是那个糖心蛋的糖心吗？
是的，是的，是一个词语，三点水那个糖。不过呢，倒也没有像糖心蛋那样，蛋黄它已经达到了可以流动的程度啊。虽然说这个我没有吃过，不过呢，在网上其实是能够找到挺多的视频的啊，有不少人会评测去吃它。这种鲍鱼呢，买回来的时候是很硬很硬的，有点像石头似的。如果用手电筒，还得是强光手电筒去照它的中间呢，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光。这个似乎就说明它里边存在糖心的部分，而如果烹饪方法得当的话，切开的时候就会看到很明显的有一层不同于周围部位的糖心部分，看上去颜色会暗一些。
嗯，那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糖心部分它形成的原因啊，其实说法不一。之前我们在讲鲍鱼身体结构的时候也说了，鲍鱼的背柱的部分，也就是它的闭壳肌，那么这个部分的肌肉在特殊的环境之下啊，有一种说法是通过某种酶使它的肌肉发生了自溶，而且呢还得在外部足够的干、足够的硬的情况下才能达成这种条件。那还有说呢，是发生了蛋白质的一种变性。总而言之呢，糖心鲍鱼它形成的过程是不光得干燥，还要经过熟成这个步骤，那么理想情况下才能够得到这种糖心的状态。
那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出了糖心的鲍鱼会更好吃吗？
据说呢，是可以让干鲍鱼的香味彻底的释放出来。当然啦，这其实背后也离不开进一步的非常精细且复杂的烹饪过程才可以。
有多复杂呀？
虽然我也没有处理过，但是呢，看了别人处理的视频，我当时就立刻明白为什么有些粤菜馆里的鲍鱼会卖那么贵了。光是放在水里泡发就需要好多天，而且呢，个头越大的糖心鲍鱼泡的就得越久，还要按时的去换水，否则呢就会泡臭了。
哇，这么贵的鲍鱼要是泡臭了，真的是哭晕在厕所。
是的，是的，是的，需要一直泡到可以用牙签扎透才算是泡发好。
所以这个泡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工成本就已经不低了。
对，另外呢还有其他辅料、其他食材的成本。烹饪的时候呢，需要用大量的鸡、鸭、猪骨、火腿等等的食材当做辅料，再慢慢炖上好久，再把汤汁过滤浓缩之后浇到鲍鱼上才算完成。
哇塞，不敢想象这该有多鲜啊！要不这样，鲍鱼给你，汁儿给我拌饭吧。
这个拌饭肯定爽啊。上一期其实是说过你不太喜欢鲜鲍那种过于 Q 弹的口感，但是啊，如果是泡发得当的糖心鲍，据说呢它是偏软糯口的，说不定你也会喜欢。这个东西用刀切下去的时候还会一定程度的粘住刀身，再加上你想它是经过了漫长的风干熟成的过程，就会赋予鲍鱼浓郁复杂而且独特的风味。
哇，再加上那么多种辅料，真的想不好吃估计都难。
是，按照以前的说法，什么涮拖鞋都好吃，它估计是拌拖鞋都好吃，是吧？ 这个东西呢，它不仅是烹饪起来奢侈，而且我们前面说到的它的这个风干熟成的这个过程本身呢，其实也非常的复杂考究，不光步骤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生产商呢，还有自己不外传的所谓独门秘籍，用来确保自己出产的干鲍可以有非常独特的风味。
哦，这样看来的话，新鲜鲍鱼和干鲍鱼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有点像鲜肉和火腿了，就是的确可以理解为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材。
哎，你的比喻其实非常非常的贴切啊！
被你这样一种草，忽然就很想试试了。
当然在试之前呢，可能得先评估一下荷包的厚度啊。我特地是查了一下网购平台，就哪怕是相对便宜的专门生产那种超大个头鲍鱼的南非鲍，如果是做成干鲍达到两头水平的，那基本上是在四位数了。
一斤吗？
一只。
哎呦，
如果是在饭店里，你想因为它的处理工序非常的复杂嘛，那么在饭店里卖它的价格肯定还要再翻上几番。而且这还只是比较便宜的，打个引号的便宜的南非鲍啊。如果像是网鲍、极品鲍这种个头普遍比较小的鲍鱼品种，就算是12头、10头这种水准的，那它的一公斤的售价可能也要快小10000了，这还是原材料的价格。
哇，果然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哎，不过说起这个啊，就是一直听到港剧里有几头鲍的说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简单来说呢，所谓的几头鲍，它的定义是一丝马斤，也就是大约604.79克里边包含了几只干鲍鱼。那换句话说，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两头鲍，那对应下来应该就是每只重约300克左右。
哇，半斤多，那吃起来应该挺过瘾的。
哎，而且呢，如果按照最初的定义啊，这个300多克，它其实指的是去了壳风干之后的接近于纯肉的重量，所以可以想象这个家伙在新鲜的时候它得有多大多震撼了。
嗯，甚至感觉都有点吓人了。
是的，顺便说一句啊，随着现在就是鲜鲍鱼的普及，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会看到一些内地商家在描述鲜鲍的时候会使用几头鲍的表述，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要多留个心眼，因为几头鲍的说法最早是特指干鲍的，卖鲜鲍的商家如果说这是几头鲍，那很可能是指在一市斤，也就是500克的情况下，包含了几只带壳的新鲜鲍鱼，明白了吗？
哦，明白。这样一来的话，同样都是两头鲍，那么对应的这个鲜鲍重量恐怕差了一倍都不止。
哎，的确是。那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是10斤鲜鲍晒1斤干鲍，虽然未必是准确的，但是肯定它的这个缩水比例是不止一倍的。总之呢，这两者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食材和稀有程度。
另外我还有点好奇啊，你前面一带儿过了一句司马经，这个是一种怎样的计量单位呢？
这个呢其实是从清朝时期沿用下来的一种重量单位啊，主要呢现在是在广东、香港啊，包括像是新加坡等地还会使用。由于当地的贸易和生活习惯，所以这个单位呢在一些特殊商品的计量当中仍然是沿用的。另外呢，就是像我们江浙一带啊，方言当中常说的半斤八两，其实呢来历也和它是有关系的。
哎，这个我听说过的，说是以前的半斤就等于八两。
对，所以呢一丝马斤它就等于16两啊，相当于是大约600克。对了，如果说大家到香港，再包括可能出国去新加坡采买干货，或者是海味药材等等，那就需要特别留心一下他们所使用的计量单位了，很有可能用的就是丝马斤体系。
哎，怎么感觉此处存在某人的经验教训呢？
这倒不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而是来自于咱们的文案作者庸人谬想。他其实就自述说啊，自己大概10年前吧，去到某个城市旅游的时候，这个城市呢，我们之前的旅游特辑里还出现过。
这个范围也太小了吧？
总之呢，就是当时呢，他在路边的一家卖杂货的海产干货店里，就看到了有干的鲍鱼出售啊。你想是10年前嘛，那个时候呢，其他地方其实这种干鲍鱼并不是很多见。那出于好奇呢，他就拿了一个想问问店家这个多少钱，结果啊，这个店家拿过来称完之后直接就给他切片打包了。
哇，这怎么有点强卖的意思啊，这切片了就很难反悔了吧。
是的是的，他呢也很懵，加上脸皮薄又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于是呢就稀里糊涂的付了钱给买下来了。
肯定不便宜。
哎，是的。那么事后冷静下来呢，他就复盘这件事情，那同时呢也查了一些资料，哎，才确信他其实呢真的是踩了一连串的坑。
我相信大家对他踩的坑一定很有兴趣，我觉得可以说说看算是一个旅游贴士了吧。
首先呢，鲍鱼的价格啊，店家呢他的确是标了的，他呢是写了一个小牌子插在这堆干货上面的，然后旁边的一些海产干货也是类似的，但是区别是其他的干货牌子上写的单位是斤，而鲍鱼牌子上的单位是两，而且呢这块牌子插得很深，两这个字儿呢又写得特别靠下，所以呢不注意的话你只会看到上面的数字，不会注意到下面的单位。
这肯定是有意为之呀。
咱们不能过分揣测，对吧？总之情况就是这样。其次呢，就是部分海产使用的这个重量单位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司马斤。而换算一下的话，一司马两其实只有 37.4 克多一点，对吧？所以呢，最后撑出来的这个价格肯定是会远超你之前心里的这种估算的。
哇，要是品质真的很好的话呢，那贵一点也就算了。如果还是一次充好的话，那真的可以算旅游乱象了。关键是这种事情真的很影响心情，哎。
是的，非常。
就想到你之前在威尼斯吃龙虾面的时候踩过的坑。
是的，其实很类似，我那个也是遇到了，就是以为是份，结果它是按比如说50克来算，对吧？虽然鲍鱼的品质标准它很复杂，很难评估他买的这个鲍鱼它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钱，因为有点见仁见智。但是呢，从店主那种称完重量就直接切片的做法来看，那他觉得几乎肯定这个价格是不地道的。而且呢，从网上查到的资料来看啊，被同样的方法坑到过的游客呢，其实也不在少数的。
所以说大家出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哎，是的，这些年我出去玩呢，其实有这样一个经验啊，就是没有行家领着带着少碰那种高价海鲜，这个呢的确是宰客的重灾区，全球范围都是。不过呢，文案作者呢还是求生欲很强的，在这里留了一段话，我也帮他读一下啊。他说，好在这一次的经济损失还是在他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的，虽然呢这件事情对心情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总体上呢他还是很喜欢这座城市的。那之所以写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引以为戒啊，暑假嘛，大家容易出去玩，对吧？去这个城市旅游的时候不要踩和他一样的坑了。
那他有没有留言告诉我们他买的这个鲍鱼到底好不好吃啊？
他就说品质达不到这个价格吧，那可能好吃，但是你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在，可能吃的时候心情也会受影响，是吧？
嗯，也是。哎呀，评论区里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啊，帮助大家一起避雷。
对，而且我查了一下，就是真的好的那种鲍鱼，它一般不会切片的再烹饪，即使是干鲍都是整个去泡水然后去煮的，那你想切了片的，这品质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它也不是最标准的吃法，对吧？
哦，所以这么说来，这个商家他就是以次充好。
这咱们就不过多分析了啊。既然刚才已经提到了鲍鱼的购买哦，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顺带的再和大家聊一聊假货的问题。有些商家把不是鲍鱼的东西当成鲍鱼来卖，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的。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想起来这几年啊，宴席上经常会看到一道菜，我还挺爱吃的，叫素鲍鱼。
对，
它也很受欢迎，味道啊、口感什么的都不错。哎，
是，其实我非常喜欢吃，尤其是它往往和芥末酱油搭配，对吧？
对，
这个蘸一蘸吃还挺过瘾的。而且呢，素鲍鱼它处理起来很方便，夏天吃很舒服。
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应该只是外形照着鲍鱼的样子做吧，口感上呢也有一点像，应该没有人会把它跟真正的鲍鱼搞混吧。
我感觉素鲍鱼要比真的鲍鱼嫩很多，是吧？其实大家仔细观察的话，它是完全没有注入肌肉纹理或者是器官组织一类的结构的啊，它就是这个模具造出来的这个形状，每个部分吃起来呢都是一样的，就类似于是素鸡素鸭一类的仿荤食物嘛。另外呢，就是素鲍鱼它是真素啊，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海藻胶和脂肉啊，所以呢也有些人把它当作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食品。说假货呢，这肯定算不上，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它就不是鲍鱼。
嗯，哎，那什么东西会被拿来冒充鲍鱼呢？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节目不过瘾，大家也可以去咱们的微信订阅号里逛一逛啊。 和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
其实你打刀科学的拼音也是可以直接搜到的。
这里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种理亏理鬼关系的打个引号的鲍鱼了。首先呢，有一种海洋生物，很多时候呢，人们就管它叫做假鲍鱼。它的学名呢叫做水泡鹅螺啊，它呢是一种海螺，活着的时候呢看着有点像是一只生活在水里的蜗牛。那也有的地方呢会管这种水产叫做老婆脚啊，或者是其他什么俗名，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价格便宜、味道其实也挺不错的小海鲜。
那它是怎么跟鲍鱼扯上关系的呢？
水泡鹅螺虽然是背着一个海螺壳，但是呢如果把它的壳给去掉，剩下的这个螺肉的形状啊，的确就有点类似一只小小的人脚。因为它和鲍鱼同属腹足纲的关系，那么它底下用来走路的这个腹足呢也是平的，整体上呢又略成一点橄榄形。你想一想这个形状是不是很相似？
是，我想象一下，如果说再加上烹饪然后再端上桌，的确是不好分辨。
对，那么比较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它没有鲍鱼的那种，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有点像香菇一样的那个结构，就是有一个中间的凸起。但是呢，由于口感和外形都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呢，有些商家啊，就直接给这种水泡鹅螺起名叫珍珠鲍，作为它的商品名。而鲍鱼呢，因为品种不同，我们其实之前也说过，常常呢就会被称为某某鲍啊，什么网鲍、极品鲍，对吧？各种各样的鲍，所以呢，有些不太了解的人啊，就会以为它也是鲍鱼的一种，产生了混淆。
哇，他这绝对是刻意误导，因为我就是那个被误导的人，我一直以为珍珠鲍就是鲍鱼，而且由于它的名字带珍珠，我就觉得这个品种还挺珍贵的吧。
这就是商品名起得好的地方了，对吧？说起来呢，水泡鹅螺这种小海鲜啊，虽然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主要是因为呢，就是它的那个粘盐，哎，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粘液比较的多，很难洗。但是呢，胜在价格便宜，产量大，而且呢味道也不错。所以呢，在一些沿海城市吃海鲜的时候呢，经常是可以看到它的。用它做成的海鲜小零食呢，也是可以在网上买到的。那当然，如果说你买到的这个价格，它真的是按鲍鱼来卖，那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啊，这个商家。
是的，哎，那除了水泡鹅螺之外，还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假鲍鱼吗？
也有。市场上呢，还能够看到一种商品名叫做黄金鲍的海鲜，它的本名呢是欧拉窝螺，也是一种螺，原产于北非，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叫北非欧拉窝螺。那关键在于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商家啊，他会把这种螺的肉给挖出来，然后呢放进鲍鱼壳里，再标上黄金鲍的名称来售卖。
哇，这个太过分了，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
是的，而且呢，因为欧拉窝螺它的个头比较大，它的底面呢也比较平整，所以呢有些不太了解的人还会觉得，哎呦，我买到了价格实惠个头又大的鲍鱼了。
而且因为它用了真的鲍鱼壳，感觉普通人很难分辨。
是的是的是的，区分的方法呢也是有的，就是真正的鲍鱼肉它周围呢会有一圈毛茸茸的部分，而欧拉窝螺的肉呢则没有这个结构，看起来呢是比较光滑完整的一块。对于鲍鱼稍有了解的人呢，应该是不难进行区分的。
我觉得听完我们这两期节目，大家一定能够区分的吧。下次大家可以留心看一下啊，尤其是在自助餐厅。
对对，是的，这有的无限量畅吃那种大个头的鲜鲍，大家呢可能要稍稍留意一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用欧拉窝螺装在鲍鱼壳里的行为，对吧？除了刚才的这两种，我们说一般是用来冒充鲜鲍的李鬼之外呢，还有一些食黄的干制品，有的时候呢也会拿来冒充干鲍来进行售卖。
食黄，我看这个字是石头边上一个黄色的黄，
对，
我总感觉这个名字跟一种矿石似的。
是的，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活体的这个状态下，看着是有点矿石的样子吧。它呢，的确也是一种腹足纲的动物，区别呢是食黄它没有鲍鱼一样的壳， 它的形态有点像是生活在水里的鼻涕虫，就有点这种感觉，但是呢更短一些啊。关键在于什么，就是这个石黄晒干之后啊，它的这个背后会出现横向的条纹，这一点呢它和鲍鱼的那种类似香菇的结构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不同的，所以大家细心一点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区分出来的。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多积累相关的知识才不容易被骗。
对，不过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种会被拿来冒充鲍鱼的动物，它们其实原本呢也都是挺不错的小海鲜，是完全可以正常食用的。之所以会被某些处心积虑的人拿来冒充鲍鱼呢，主要呢还是长相或者是口感和鲍鱼比较类似，而且呢它们的价格又远低于鲍鱼。
其实我们的初衷不是说让大家不要去吃这几种海鲜，只是一定要用正常合理的价格去购买。
对，
聊了这么久的鲍鱼话题啊，看样子始终还是离不开一个吃字啊。
毕竟是一种著名的食材嘛，讲吃有关的篇幅自然是得占到大多数的啊。不过呢，鲍鱼这种动物啊，它还真不只是吃这一种用途，比如说它的壳其实也是可以拿来充分利用。
怎么用啊？
你知道吗，吉他这算是很常见的乐器对吧，制作它的材料之一就有可能会用到鲍鱼的壳。
啊，吉他不是木头做的吗？
木头是它的主体对吧，这个没错，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有的吉他它正面靠近边缘的地方或者是中间的这个音孔周围会有一圈五彩缤纷的闪闪发亮的装饰条啊，就是所谓的那个布灵布灵的部分，很多呢就是镶嵌上去的贝壳，而且大部分用的就是鲍鱼的壳。
哦，这个部分我知道的哦，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用贝壳，而且还可能是鲍鱼的壳。
哎，此外呢就是在吉他的这个指板的位置啊，指板呢就是我们一般说吉他的那个脖子的部分，演奏的时候左手手指在上面会按压琴弦的地方，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应该会发现上面会间隔排列着一些小圆点，也会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这个小圆点呢有的时候也会镶嵌上去鲍鱼壳。
哇，这么一说鲍鱼壳的内部的确是很有光泽，而且五彩斑斓，确实很好看。
是的是的，鲍鱼壳里呢它有很厚的一层珍珠层，吃完鲍鱼之后把壳外面的附着物和角质层打磨干净的话，也会显露出底下有珍珠光泽的那一层。当然了，鲍鱼因为品种的不同或者所吃食物的不同，它的这个壳的颜色呢也会不太一样，但是这种不一样呢又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它很适合拿来加工成各种工艺品。
那它具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你问的是这个珍珠层对吧，那主要呢就是两种物质，碳酸钙和有机基质。这个碳酸钙呢在这里呢是以纹石晶体的形式存在的，是占到珍珠层质量的 95%。 那么这个有机基质呢主要就是贝壳素，占到剩下的 5%。 关键在于就是这个珍珠层的结构非常的独特，它的基本单元呢是纹石微晶和有机基质的交替排列，形成一种类似于砖墙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呢又非常坚固啊，有一个说法是自然界当中啊，或者说是这个生物合成的最强的复合材料之一。
哦，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珍珠层的这个形成过程呢是由外套膜细胞分泌碳酸钙和贝壳素开始的，这个碳酸钙呢是以纹石晶体的形式沉积在贝壳表面，然后呢这些晶体层和有机基质交替堆积，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厚实的珍珠层。比较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外套膜细胞啊，它会对晶体的排列和有机基质的分布进行精确的控制，有点这个 3D 打印的意思啊。
那这样看来鲍鱼也可以产珍珠吗？
是的，事实上除了我们常见的河蚌以外，很多的海螺还有我们平时吃的牡蛎贻贝等等，它也都是可以产珍珠的，只不过呢不同的生物所产生的珍珠啊，它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呢有些海螺它就可以产出粉色或者是橙黄色的珍珠，又或者是那种表面带有条纹的珍珠。
哇，那我好想看看鲍鱼产的珍珠什么样啊。
好看的，而且非常的特别，就是它的这个表面通常是黑色的，而且富有金属光泽，还能像水面上的油膜那样折射出彩色的条纹。
哇，哎，我觉得市面上好像没怎么见过，这个一定很好看。啊，我想到一个词，五彩斑斓的黑。
对对对，感觉就是这样，对吧？不仅如此呢，就是鲍鱼珍珠它的这个形状通常也不是圆形的，而是有点类似于鲨鱼牙齿的那种形态，是那种扁扁的三角形的片状。由于它的产量非常的稀少啊，所以天然的这种大号的鲍鱼珍珠价格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虽然我不爱吃鲍鱼啊，但我也可以多买一点鲍鱼来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珍珠，要是能找到一颗我不就发财了。
只能说天然鲍鱼珍珠它的这个产量非常的低啊，据说是平均要几十万只鲍鱼才能有一枚品相不错的珍珠，而且呢一般都是那种年份长体型大的鲍鱼才会有。我们超市里买的那种通常养殖不超过三年，所以基本上呢也就别费这个心思了啊。
哎，好吧，而且那种个头超级大的，反正我肯定买不起。
是，我也买不起啊。还有点时间呢，我想再给大家上一点语文课来作为这期节目的收尾。
嗯，关于古人怎么吃鲍鱼吗？
非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古话啊，叫酒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
虽然没听过，但是字面意思大概能够猜到，大概就是一种嗅觉疲劳的现象吧。
哎，是的，你的描述很精准啊，就是说人呢在有某种气味的环境里时间久了，就会逐渐适应这种味道，变得对这种气味不再敏感，甚至闻都闻不出来。比如说大学时候不少男生宿舍大抵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吧？
希望你的室友没有在听这期节目。
言归正传啊，就是这句话的引申含义是说，接触坏人坏事多了也会逐渐变得麻木。那么简而言之呢，就是倡导大家不要做坏事。它呢是出自孔子家语六本当中的，原文呢是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具体的意思很好理解啊，但是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的地方，鲍鱼之肆为什么会是臭的呢？肆，我们知道酒肆就是卖酒的地方，食肆那就是吃饭的地方嘛。
那没错，
鲍鱼之肆应该就是卖鲍鱼的地方。鲍鱼我觉得无论是新鲜的还是干的、生的或者熟的都不臭呀。那为什么卖鲍鱼的地方会是臭的呢？我觉得充其量也就是腥味重吧。
是，如果大家逛过那种海鲜干货店的话，应该会有这种嗅觉感受，它不是臭，对吧？最多是有些人可能不太习惯这个味道，但是称不上是恶臭。这里最关键的在于什么？就是古代的所谓鲍鱼之肆，它是真的臭，而且是恶臭的。因为古人所说的这个鲍鱼，虽然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鲍鱼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指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此话怎讲？
在东汉经学家许慎写的《说文解字》里呢，对鲍鱼这个鲍字的解释是这样的：鲍，异鱼也。那这里的这个异呢，是食字旁啊，食品的食，加上一个大写的一二三四的一，指的就是食物腐败发臭的意思。所以在当时所谓的这个鲍鱼，它特指的是用盐腌制的臭咸鱼。
哇，这味道想想就很震撼了。
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想到的还是那种咸鱼的味道，那我再引用另外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让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味道到底有多臭啊。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是这样说的：始皇病死于沙丘，秦二世密不发丧，令车载一担鲍鱼，以掩盖尸体的臭味。你想一想，能够用来掩盖尸臭，这一担鲍鱼它得有多臭啊。
希望大家没在吃饭的时候听这一段啊，我估计这里的鲍鱼味儿肯定不输给现在的那些网红鲱鱼罐头
啊，很有可能。我觉得普通人可能刚接触到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反胃了，对吧？
所以现在的鲍鱼在当时叫什么呢？
好问题。那同样是在说文解字的鱼部当中，我们就能够找到啊，另外一个字复啊，鱼字旁一个复习的复，从鱼复生。那我们怎么确定这个东西它就是鲍鱼呢？那就要看一下近代的博物志啊，这个广志当中就这样记录了，说复，无鳞有壳，一面复食，细孔杂杂，或七或九。
啊，这个就很明确了，一读就知道是现在暴雨的样子。
的确，那么在我国古代呢，其实也有不少名人啊，很喜欢吃鲋这种食物啊，其实就是喜欢吃鲍鱼。比如说这个曹操、曹丕父子二人，他们都是鲋的狂热爱好者。曹操死后啊，曹植在《求祭先王表》当中呢，曾经写过：“先主喜食鲋鱼，前仪表徐州臧霸送鲋鱼200。”
没想到曹操也是个吃货。
是的，那至于曹丕那就更过分了啊，就是他甚至还用鲍鱼给孙权啊进行过行贿，在《与孙权书》当中就写到说：“今因赵资至文马一匹，白浑子裘一领，石壁五湖，赋于千枚。”
一千只鲍鱼啊！
啊，
就算放到今天，这也绝对是大手笔。
是的，这个放到没法大规模养殖的古代，这个奢侈程度可想而知啊！而且我估计可能还不是鲜鲍，估计也是这种处理过的、比较容易储存的这种干鲍，对吧？
对对对，不然的话，这个一千只鲜鲍人也吃不过来呀、
啊！哎，的确是啊。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鲋鱼又是怎么变成现在的鲍鱼的呢？
嗯，这个呢，清代的一位文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当中呢，啊，是进行过一个分析的，说鲋啊，因薄啊，冰雹的薄，这个薄与薄同，就可见呢，就是这个字儿在古代的发音呢，应该是和厚薄的薄、冰雹的薄类似的。那可能呢，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呢，就是叫着叫着，逐渐呢，就和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鲍鱼的鲍啊、混为一谈了。
这就说得通了。哎，对了，说起鲋鱼这个词，我好像总觉得在哪里也见到过，是日料店吗？
哎，是的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日语当中呢，它其实是把鲋这个字保留下来了。学过日语的朋友呢，可能知道，就是鲍鱼在日语里面呢叫做阿瓦比。如果说你用日语输入法去输入这三个假名，其实呢你就会看到鲋和鲍这两个汉字是一起出现在候选列表里的。
啊、哦，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这录完了之后，姜文有没有对干鲍产生一些改观呢？
董老板，我想吃溏心鲍。
这如果是真的大个头的话，我估计在比较好的酒店里边，那真有可能五位数一只啊。
哇！
我以前吃就是那种特别小个头的干鲍，当时是那个鲍汁扣鹅掌嘛，那个也是别人请客、我记得也要这个好几百一份，这个味道已经是让我非常的难以忘怀了。因为它本身还会拿这个火腿啊、什么瑶柱啊、什么一起去炖那个汁，你想收完的这个汁它得有多鲜，对吧？
几百一份，咬咬牙还是可以的，我决定改天去尝尝。
好，这要么先去尝尝这个，看看如果说这个以后实力允许了再去试更大的，是吧？
嗯，
好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下用人谬想啊，他给我的这期文案呢，本身我觉得这个梳理的知识也很全面，而且呢还结合了一些个人经历，是吧？我觉得这种避免如何踩坑的知识放在暑假的时候来分享还是非常非常应景的啊。
是的，而且如果大家愿意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话，正好现在对吧，大家也时时能用上、避免踩坑。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在旅游的时候，各种大家曾经遇到过的这个不愉快的啊，这个踩坑的这种事情，自己总结下来有怎样的经验教训，其实都期待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和导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总而言之，今天的原来是这样的，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真的就是这样了啊！也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原样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姜文，
代表本次节目的撰稿人庸人谬想，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